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今天的主题经文，我们来看这一段非常短的这个主题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次好吗？非常短的一段的经文，来，预备，开始。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想在一个系列当中，这个系列里面我们谈到拥抱健康的自信心，那这样的一个系列，今天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就是怎么样能够提升别人的信心，换句话说，你怎么样帮助别人来活出自信心，你怎么样带出别人的一个最好的影响力。各位，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一句英文， Bring out the best in others。这句话很有意思，你把一个人，对一个人来讲，你把他生命当中怎么样把那个最好的把它挖掘出来，怎么样最好的把它呈现出来，让他能够发挥出来的时候呢，来帮助这个人来成功。这个就是我们啊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过去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提到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自信心，然后我们也提到说怎么样能够过着一个信心十足的人生。我想这个在过去两堂的这样的课程当中，你会不会发现就是集中在比较 focus 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我们自己的身上，怎么样让自己更有自信，怎么样让自己更有信心。我想这是在过去两次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这个我们的讲道当中所谈到的。那么今天呢，牧师要给你们一个新的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这个挑战是你怎么样成为一个鼓励者，你怎么样在别人的生命当中成为一个鼓励别人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许多人所想到的只是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说，其实我们对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有很多人，我们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要也要同样来建造他们，这个责任我们要提升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当我们今天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所要讲的内容之前，好不好，你们就在你们的脑海里面，你们先想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你的丈夫先生，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小组里面的一个组员，你就想着他，然后想到说我要怎么样来提升他，我要怎么样来帮助他，来建造他的信心。我想当我们先想了一个对象的时候，当我们在谈今天的内容的时候，可能你就知道用什么方法，哦，原来我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把它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说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先有一个对象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说所有的关系的一个关键一个基础是什么，就是爱。圣经里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句话，好，怎么样来陪，就是刚才我们主题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问题在哪里？耶稣我们的神他怎么样来爱我们，我们也用他的方式来彼此相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六项，我们从耶稣的身教，我们从耶稣的言教当中，我们能够看到的他所使用的方法，他所用的东西，今天怎么样神怎么样去爱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建造我们，我们要用耶稣的方式来彼此建造。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个，认识并接纳他们的独特性。我想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不陌生，在过去所谈的这个两个主题当中，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个独特性，是我们在过去一直在提到说，神创造我们就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个体，没有一个人是被 copy 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没有两个人都是同样的，没有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是独一无二的。可是可能我们要必须承认一件事情， 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恩典，独特的啊这个特质等等。但是呢，虽然是知道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话，可能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许多时候好像我们只能够接纳某些人的独特性，然后不能够接纳其他某些人的独特性。我想这是经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就好像接纳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整个身体的外在内在，可能我们只能够接纳我们的某一个部分，但是我们不能够接纳我们某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种倾向。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神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你看，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好像谁？就好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怎么接纳我们呢？每次当我谈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每次当我想到这一件事情，看到圣经里面罗马书里面所谈的时候，我内心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触动。神怎么样，耶稣怎么样接纳我们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接纳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死。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接下去怎么讲？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各位，这个就是耶稣的爱，这个就是耶稣爱我们每一个人的方式。不分你的高低，不分你的上下，即使我还做罪人的时候，我还经常亏欠他的荣耀的时候，神就已经爱我们。他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纳我。今天神也要让我们也能够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去接纳别人，阿们吗？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这样的一个提醒当中，我们看到许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这样的一个接纳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除非你开始接纳他，否则你没有办法真正来帮助任何一个人。被接纳的感觉，我们可以说是一切所有自信心的根源。一个人当他有被接纳的感觉的时候，他才能够产生自信心。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已经接纳的某一个人呢？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保罗他的书信里面，特别是他在哥林多前书13章里面讲到爱的诗篇里面的一句话，我们可以得个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求自己的益处。当我们接纳别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就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说，你不要坚持别人一定要跟你一样，你希望他们能够与众不同，你希望他们能够得到肯定，你去肯定他们的独特之处，你去欣赏他们的独特点，你去接纳他们的独特点。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止这个样子，而且你还要帮助他们说，你其实你不必跟别人做任何的比较的，因为你是独特的。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不要去做任何比较，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神一个独特的一个作品，那让他们能够知道，能够发挥他们的一个独特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去，不只是不能够去发现别人的独特性，连我们自己的独特性我们可能也都没有办法去发现。所以说很重要的，今天我们要去发现我们的一个独特性。我想这个人大概有人看过吧， Steven Spielberg， 有没有？这个人是一个，他在高中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差，然后差到一个程度，他申请所有的这个大学里面的电影科的，没有一个学校，在怎么烂的学校都不接纳他。就在这个没有选择的情况之下，这个人他自己就跑去电影工作室里面去工作，然后实际是经验，从最小的开始做，整个基础打起，就在那块学习学习学习。 到最后他成为全世界非常有名的一个导演，也是一个电影的制作家。你知道他在过去当中有几部电影是破纪录的，破这样的一个这个票房的纪录的话，你没看过大白鲨吗？有没有？你没看过 ET 吗？有没有？你没看到侏罗纪公园吗？这个都是他的作品。这样的一个人，他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别人没有办法发现他的独特点，你知道吗？但是感谢神，他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灰心，他继续往他的这样的一个最关心的、最投入的、最喜爱的这样一个方向去努力，这个人就这样成就了，发挥他的独特点。各位，这个人你们认识吗？啊，Picasso 哈、哦、，Picasso 这个人，我相信哦，几乎每一个人都认识他。你知道 Picasso 哈、哦，他以前刚出道的时候，他不是要当这个画家，他想要当诗人。结果在那个时候呢，哇，他就写了一篇诗，他自己非常满意的一篇诗呢，然后就给当时候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鉴赏的家，诗的鉴赏家，这个人叫做斯泰恩夫人，给他拿去给他评论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篇诗给他的评论的一文不值啊。从那个时候他就回心转意，他就转到你那个方向。各位，如果他生命当中没有碰到这一位贵妇的话，今天这个世界就少了一个伟大的画家了，阿妹吗？我想毕卡索他本身，他那个时候他根本就还不晓得他自己的独特性在哪里。他可能他对于说我的诗能够写得很好，可是他不晓得他自己有一个比这个更好，比这个更能够发挥那他生命的潜力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也跟这样的一个 Steven Spielberg 一样，我们许多时候也跟 Picasso 一样，很多时候我们不了解我们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也不能够了解别人的独特性。其实哈，所有的人事物本来都是非常美好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在于是否你摆对的地方。各位，每一样东西都是好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是否摆对的地方。有一个很好吃很可口的这样的一个浓汤，有没有？这一个浓汤很好吃，浓汤，这个浓汤一滴到你的衬衫，位置不对会变成怎么样？变成污点，对不对？浓汤本来是好的东西，可是碰到你的身上放不对地方，应该放在嘴巴里面的，可是放到你的衬衫的时候就变成肮脏，就变成污点。你看有些东西、哦、有一些食物在你的口中的时候，当你把它吞下去的时候，放在适当的位置，就在放在你的胃的时候，会带给你健康，对不对？当你把它吐出来的时候，会让你什么样？变成恶心，对不对？这个就是一种，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就是你的位置不对，你摆对地方的时候，那个东西就能够发挥它的功能。甚至于我们的这个最肮脏最污秽的东西，就是垃圾，你知道吗？垃圾如果你把它摆对地方，也能够发挥它的功能，阿妹吗？垃圾你把它埋在地里面，有没有？你把垃圾埋在地里面的时候，它能够滋养大地，能够让整个土地大地能够开出美丽的花朵，能够滋养出生长出那些可口的蔬菜水果等等。你摆对地方，所以说这样当你摆对地方的时候，这个神所创造的每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好的，都是美好的。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也是这个样子，所有的人只要你把它摆对地方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可塑之材。跟你隔壁的讲说，你是可塑之材、所以说问题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也经常是这个样子。今天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我们为什么有时候要做恩赐调查？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的恩赐在哪里，我们摆对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你就是能够发挥那个潜力，而且也带给教会有很大的好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怎么样来帮助 这样的一个人，在每一个人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功，有一个关键的就是说，你是否选对舞台，阿妹吗？你的舞台如果选对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成功。所以说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选错了舞台，所以说没有办法发挥我们应有的功能。我们今天也要不只选对舞台，自己选对舞台，我们也要帮助别人走出来，选对他的舞台，能够发挥他的功能。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到这个找出他们的长处，要找出他们的长处，经常鼓励他们。我想在我们谈到长处的时候，是指什么？就是一些专长，一些这个特长的地方。通常我们可以从一个孩子他很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对哪一个事情特别这个乐此无疲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你看我小的时候看到很多小朋友就喜欢玩车子，你知道吗？那个所有的玩具车啦，把它拆掉，然后再把它组合，这个人到最后可能80%-90%都是怎么样，都走那条路，修车的。对了，也是修车的啦，走工程的，他喜欢做这种东西。哎，很多人就喜欢坐在那边思考的啊，然后这边欣赏的，哎，这个人就是可能就是往这个方向一个思想的，或是一些美术的、画图的等等。你看看他在某一个方面他特别的专注，而且当他专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得到很多的肯定跟赞美的时候，这个他的专长就出来了。所以说一个人的专长其实本来是天生有的东西，经过你锲而不舍的，经过你不断的去钻研去努力的时候呢，就在那个领域里面你变成卓越，就在那个领域里面你成功了，那个时候你就形成你的专长出来。所以说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下，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每一个人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经常去看到别人好的地方，然后把它挖掘出来，把我们的 focus 是放在一个好的点，在他强项上，而不是他的软弱上。我们看到有一位老师哈，这位老师呢，他写了一篇的文章，那这个文章很有意思哈，他谈到他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把这个文章念给各位听哈。他说这位老师，他说在我25岁那个时候，我开始自己的教学生的生涯。一位大我8岁的同事非常爱护我，常告诉我什么事情做错了，向我说明一些学生为什么不喜欢我的原因跟地方。我一直珍惜他的建议，也努力改善自己。教了6年的时候，有一位同事从外校转进来，他极受学生的欢迎。每一回上课的时候，他都做了3件事情：当学生进教室时，跟学生打招呼，称赞学生的成就，并且鼓励学生发挥所长。他总是向我说一些积极的话，他指出我做得对和做得好的事情，又说他佩服我的教学热忱，提醒我学生是多么的喜欢我。后来我们开始有时间在校外相处，他也找出一些事情来称赞我，帮助我看见一些以前我忽略疏忽的地方，以及身为教师跟一个人要做对了哪些事情。这两份的友情后来我们怎么样发展呢？第一份的友谊维持了将近12年之后就断掉了，第二份的友谊20年之后依然欣欣向荣。事实上随着年日的增长，这一份的友谊越来越香，它仍然提醒我这个世界美好的一面以及我的长处。所以说他写了这篇文章之后，他有几项他自己的心得。第一个，人们的身上的优点过于他的缺点，你不要把你的眼光经常集中在一个人的缺点上。第二个，需要养成寻找别人身上的优点的习惯。第三个，建立别人比分化别人更有效，你要建立他 比分化它更有效。第三、第四个，没有一件事情比得上别人所给的赞美。接下来，我们都需要别人的肯定跟鼓励，让别人高兴是一件让自己高兴的一件事情。引发别人发挥所长，每一个人都是赢家。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我们想要从别人的身上建造他的时候，我们很需要。你看这两个人同样都是对他好，但是一个人经常一天到晚就是说你哪样做不好，你哪样的缺点在哪里，你要怎么改进，一个是经常鼓励他，你哪里做好，你哪里能够有这么好的表现，这么好的成就。你看两个不同的方式，同样都是关心，但是因为方法上的不一样，他的 focus 他的焦距在不一样的时候，产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今天你如果要有这样的一个想要把别人称为一个鼓励者，想要在别人的身上能够来帮助他建造他的时候，我想有几样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提醒。怎么去鼓励一个人呢？就是专注于他。你经常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单单透过我们看人家的眼神，看人家的专注的样子，别人就能够意识到我们是不是关爱他啊。有一个小孩子他很有意思，这个小孩子就跟他的妈妈说，有一天就兴致来潮了，就是跟他讲说，妈妈我知道你很爱我。这个妈妈就觉得很奇怪，说就问他说啊，你是不是觉得妈妈有时候不爱你啊？他说没有，妈妈，为什么我觉得你爱我，你知道吗？因为每次当我有什么事情要跟你讲的时候，不管你手上在做什么东西，你就先放下来，然后 pay attention， 就看着我，然后来跟我说话。你看，这个小孩子透过这样的一个专注，他知道他的母亲爱他。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当我们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跟人家讲，你在看哪里啊？我们今天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讲话的时候也看到那个低头族的，有没有啊？看到都没有在看你的，就是看这个地方看那个地方的哈。讲话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也看着对方啊，也看着对方的眼睛哈，看他脖子以上，知道吗哈？他的整个脖子以上，哎，看他的身心长大，哎，就这个样子，不要随便乱飘哦，明白吗？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要专注的时候，当我们专注，哇，我们对方就觉得备受尊重啊，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第二件事情，要真心的爱他。其实有时候我们要表现出哈、啊，我们要表现出这个，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表现出来。但是，请你们不要误会，我所指的不是爱情啊，这年轻朋友特别注意听啊。不是爱情，跟你隔壁的讲说不要随便乱放电。嗯，哎，我讲的是真心的爱，基督里面的爱。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样子，你知道吗？当你爱你的员工的时候，你要感激他的时候，你有没有表现出你的感激出来？当你要感谢你的先生、你的太太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一份的感谢能够表达出来？你说你爱你的孩子，你有没有表现出你对他的爱的一个行动出来？你有没有去抱抱他？你有没有去摸摸他的头？你有没有去跟他一起玩耍？这个都是你的有行动的爱，都是表现出你的爱。这个印象让我非常深刻，就是有一那上一次我们在啊这个营会的时候，在 camping 的时候哈啊，只剩这样的 camping 的时候，有一次我忽然间啊去到一个啊小木屋里面，你知道吗？住着一家人。然后我去的时候呢，我看到哈、那个父亲跟他两个儿子哈、两个孩子，哇，玩的这样子打成一片，你知道吗？打成一片，然后简直是玩的比他的孩子更疯。哦，那个样子，我就看到这个样子，我就知道这个父亲他是爱他的孩子的。我也想到说，这个人即将成为教会里面的很好的主日学老师，这个人就是 Sam 啦。各位还记得吗？那一次我去你的那边的时候，去那个时候看到他跟他玩在一起，哇，比那孩子疯啊，玩得满头大汗的这样子哈、你看， 这个就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你要有行动，你要表现出来，你要你的爱能够让人家感觉得到，不是只有在嘴巴里面的爱。对，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真心的付出代价的，有行为的去爱一个人。那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对方一定能够去体会到你的爱。接下来就怎么样去欣赏他。哇，这个欣赏一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当你欣赏他的时候，意味着你在提升他的价值，就好像贬值一样。什么叫贬值？就是贬低他的价值。当你欣赏他的时候，就是在提升一个人的价值。那么这个提升一个人价值的时候，你知道吗？你去欣赏你的员工，你去欣赏你的这个小组的组员，你去欣赏你家庭的成员，你欣赏你的工作的伙伴，你的朋友，某一个人的时候，当你欣赏他的时候，你就是在提升他的价值。你知道，当我谈到这个时候，我就，其实我每次现在在写信的时候，我受到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啊，就是圣经里面的使徒保罗。各位，他写了13封书信，如果你好好看的时候，几乎每一封书信的前面，都是先讲什么赞美的话，有没有？你回去看看。保罗13封书信里面，每一次开始的时候，先讲赞美的话，哇，就讲到说，哎，啊，你们做得很好，我很想念你们，哦，我肯定你们，鼓励他们，相信他们，这是他在开始的时候，保罗的书信影响到我的谁的书信，所以说，可能如果有接到我的书有的信的人，第一句话我一定写说神祝福你，阿妹吗？有看过？是的，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我先把祝福给对方，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去欣赏他，去祝福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怎么样去欣赏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把他建造起来。那么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就是要彼此这样的一个建造的。我们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一样。这个时候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前面把素常两个字画起来，素常所行的，哎，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真的是很棒。其实这个彼此劝慰，互相建造，不是他们偶尔做一次的，不是偶尔做一次的，不是一年做几次的，不是，素常代表说这个教会已经塑造出一个氛围，这个氛围怎么样？经常、素常彼此劝慰，互相建立。哦，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强调说安慰、造就、劝勉。我们建立这个氛围，我们彼此建立，我们彼此安慰，把它变成一种平常化，就是经常每天、每个礼拜、每个小组时间都是来做这件事情。我那如果能够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呢，我相信整个教会都能够被建造起来的。那或许说啊，你会问说，那我们多久要去鼓励人家一次？多久要去鼓励人家一次？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准答案，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天天彼此相劝，就是每一天的事情了。你每一个人，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在一天24小时当中哦，起码要被鼓励一次才能够活下去。真的，有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都需要人家一句赞美的话，一句赞美的话，哇，你今天就好开心哦，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当我们如果我们吝于去赞美别人的时候，你知道吗？对一个人，你没有去办法去建造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让一个人能够更加的有自信。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要能够天天的去赞美别人，天天的去彼此的去肯定别人，那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啊，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妻子，跟我们的家人，我们都是要经常有这样的一个鼓励他们的心啊。我们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知道吗？当我们或许我们会想到说啊，我是很想去鼓励我的孩子啊，对我的太太啊，对我的这个家人哦，能够鼓励他们呢、啊，说好说那些造就他们的话，可是我就没有这个习惯呐、啊，我就讲不出来啊，我就很难开口啊，跟你隔壁的讲，你不想开口也要开口。 这个不是借口，你知道吗？各位，人是一个能够学习的动物，阿妹吗？人是一个学习的动物，你不要想说你今天会有这个行为模式，代表说你过去没有这样的学习。我告诉你，很多人不晓得去 hug， 不晓得去抱你的孩子，因为你从来就没有被你的爸爸妈妈抱过，阿妹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爸爸从来没有抱过我。我爸爸怎么？他们那个时代哈啊，他就是很爱你，我知道他就是很爱你，可是从来就没有这个动作。所以当我要有第一个动作要抱我女儿的时候，你知道这很挣扎，你知道吗？相当挣扎，练习好多次哈才去抱。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你，但是我现在抱得很习惯，抱到他们都不想让我抱哈。这样的情形，你看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哎呀，我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学习的。这个东西是学来的，每一个人他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模式都是学习而来的。所以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习，经常去彼此鼓励，经常去造就别人，那这个很准。或许你可以从一个简单的事情来做学习啊，你就是谢谢你帮我准备早餐，哇，今天你看你穿的衣服好漂亮啊，怎么样，像类似很简单的，从这个最简单的开始来学习。我相信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会学习更会去赞美别人，欣赏别人。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信任他们能够承担责任。当你要建造一个人的时候，当你要去造就一个人，要让别人有产生发挥他的自信心的时候呢，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给予他的适当的一个责任。今天我们要爱一个人的时候，今天你如果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给他责任，并且表示你对他的信任。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说你多爱，有时候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爱到一个程度，我什么东西都为他做了，我什么东西都让我把他扛起来了。我告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不是真正在爱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无意当中你在告诉他一件事情，你不行的，你不能的，由我来，你知道吗？这个就是说你已经阻碍他的成长的机会。许多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赋予他责任，我们并没有信任他去做一件事情，导致于这个人永远是 baby，永远是小孩子，没有办法长大的。你看到有很多人到二三十岁的时候，四五十岁的时候，还是像小孩子一样，没有责任感，不能够承担什么责任。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这样，小的时候没有被赋予这样的一个责任，也没有被这样的信任。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建造一个人？你爱他，你就是要给他责任；你爱他，你就是要信任他，能够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把一个人来建造起来。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诚实人堪受信托。我们每一个人要变成一个能够被信任的人，能够被信托的人。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让我记得在我高中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是念教会学校，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有团契，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叫野外主日学。野外主日学呢，就是我们分成六组，然后每一个礼拜呢，就到不同的这个学校附近的这个不同的六个地方哦，啊，有的是在人家家庭的前面，有的是怎么样，甚至在庙口，你知道吗？那个庙的前面哦，哇，在那边上主日学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在那边享受这样的一个团契的生活。我记得在高二那一年的时候，我们要改选野外主日学的校长。那个时候有两个被提名，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非常比我年纪大一点啊，非常这个有经验的，口才非常好的，而且很稳重的，看起来就是一个 leader 的那个样子。然后记得那一天在改选那一天，你知道吗？那一天哦，我心情非常的平静，一点都不紧张，因为我知道结果是什么。我想说不可能会选上我的，绝对不可能是会选上我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啊，我就很平静的进去在这样的一个选举的当中，结果没有想到选出来是什么，是我被选上，而且是高票当选。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哈， 你听过一句话叫做当选忧郁症吗？听过这句话吗？我就是当选忧郁症。我那个时候我不只是不高兴，不只是不以为荣幸啊，我变成忧郁症。因为之后接下来就是两三个月的这个暑假，你知道那两三个月的暑假我天天忧郁，我天天担心什么？担心开学的时候我要站在人家的台前讲话，你知道吗？我担心说我要主持各个六个小组他们演练的时候我要去主持这样的一个，我就是担心到没有办法睡觉，担心到哇那个整个暑假真的是很难度过。开学了，果然这个我害怕的事情就发生了，你知道吗？我第一天站在讲台，我们差不多像这样这么多人，那个主学的那些老师都像着，我就站在这里，你知道那一天多狼狈，你知道吗？两只脚发抖，两只手发抖，讲话发抖，你知道吗？哦，那种感觉，我现在回想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很尴尬，你知道吗？我看到下面的这样偷笑，你知道吗？偷笑，不敢让我看到，就这样偷笑，你知道吗？哇，这样。然后第二个礼拜上去的时候，脚不抖了，然后进步了，脚不抖，手抖，讲话也抖。第三个礼拜手脚不抖，讲话又抖。第四个礼拜才整个比较平静下来。哇，知道吗？对于我这个内向的人，你不相信我内向啊？我这个内向的人，没有自信的人，胆小的人，你知道，对我来讲是一个煎熬，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我想非常感念的一件事情，当时候我们的野外主日学的一位女舞蹈老师，也是我的音乐老师，她对我非常的照顾，非常的鼓励。你知道，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们选完的时候，选举结束了以后，哇，大家都离开了，就只有她跟我留下来。那个时候我们在整理场地，我当时整理场地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我怎么想我都没有想到说我会当选的。哦，那个时候我整个心就很沉重，我怎么想都没有想到我会当选的，你知道吗？他毫不犹豫跟我回答一句话，我到现在整个想起来就是得到很大的，因为你人缘好啊，你知道吗？我到目前为止都觉得我人缘很好，哈、啊，就是那一句话啦，你知道吗？我没有什么才能我没有什么，因为我人缘好。还有呢，接下去我们每次这个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每个礼拜都要上台嘛，这个他经常每次下来的时候，他就跟我不管怎么样就能够跟我发掘我的那一天表现好的地方，跟我讲一句赞美的话，你今天在哪一个地方很棒。还有呢，如果他呢找不，我看有时候那天我觉得说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可以让他讲的时候，我自己本身都觉得这个很挫折的时候，他竟然能够还有讲，还有话可以讲，他说我可以看出你的努力，所以以后接下来我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知道我表现什么样的我会看出你的努力啊！我今天应该不行了可以看出你，你就能够鼓励我，而且每一个礼拜，几乎每一个礼拜陪我去巡视所有六组的野外主学的学生。哎呀，我每次回想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这个人是怎么样被建造的，你知道吗？当我有一段，而且暑假的时候。他会寄给我很多书，你知道那个读者文摘有没有？你知道齐克果日记，看过这本书吗？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基督教哲学家，他就送我这本，每暑假的时候就整个哇抱了很多书从他家抱回来当我最挫折的时候，最低潮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书，这一本书各位看过吗？天地一沙鸥，这是描述一只沙鸥，一只海鸥，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e。 这一只沙鸥它怎么样奋斗的过程，你知道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好像没有什么盼望的时候，他送我这一本书，然后呢这一本书看到整个这一只海鸥它整个奋斗的过程，过去被排挤，过去孤单，过去怎样的一个生活，到最后就变成非常突出的，他送我这一本书，而且还提名这一本书，他给我这一本书还提名说给朝晖同学飘飘何首饰天地一沙鸥 May 1973。 我昨天一看的时候一数，今年刚好40年，刚好40年，这一本书我没有丢掉，这一本书 可以说是会跟我一辈子。
这个就是一个得到鼓励的人，就是因为这一本书，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鼓励我，今天我才敢选择全时间的服侍，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不然我怎么每一个礼拜都要上台，对不对？都要讲道，我怎么敢？就是因为他的鼓励。各位，这个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当我们要去鼓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去，很多时候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信任别人。我从这一位老师的身上，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今天我能够从他的话语当中得到建造在哪里？因为他经常跟我讲说，你是可以的，你行，你没问题，你知道吗？我一想到这个事情，虽然我没有胆量，虽然我没有自信，但是因着他想到说你可以的，你没问题的，而且是陪着我走，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所以说这样能够去建造一个人，当你想要去建造一个人的时候，你记得你一定要竭尽是怎么样，是你要给他责任，而且信任他能够做这个事情。今天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许多时候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们经常会不愿意，或是说啊舍不得把责任给他，导致于这个孩子就没有办法能够承担责任，能够成长。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节。来，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他的这些门徒每一个人都非常一般，真的是非常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他们到最后除了犹大之外，每一个人都是发挥超大的影响力。他们怎么样能够发挥影响力？就是因为耶稣给他们责任，而且信任他。耶稣信任他什么到什么程度？信任他能够把全世界的救恩都交在他的这些门徒身上。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出去。这是一种信任，这是一种赋予给他们的责任。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你要一个人成长，你一定要给他责任，而且表示你对他的信任。耶稣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能够学习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对他们的未来有着最美好的期待。你怎么样看待一个人，你就会怎么样对待他，阿妹吗？你怎么样看待他，你会怎么对待他？你一直看到这个人有什么优点的时候，你会对他好，这个人就会变成更好。你一直看到这个人有什么缺点的时候，你的态度一定会不一样。你态度不一样了，这个人会更的不好，会变成走向那样的一个方向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一个人，那这样的会影响到对他的一个建造。所以说每一个人，我想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而且再说我们基督徒不只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而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最有价值的，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所以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倾向，就是比较容易去倾向去看到，你知道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的荣美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也有亚当夏娃所留下来人性的丑陋的一面，阿妹吗？这两件事情，可是你知道很多人就是只有集中在眼睛，集中在那个人性亚当夏娃遗留下来人性的丑陋的一面，没有把你的眼光集中在神，我们身上有神的荣美和形象。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重要。我们在有时候在辅导的时候，特别是在做监狱的这样的一个访视的时候，关怀的时候，这些人都杀人犯，这些人他的行为所做出来的，你真的是有时候你不敢去接触他了，因为你把你的眼光集中在他是杀人犯，你把眼光集中在他是做这些这个罪大恶极的事情，你把他的眼光集中在他的仇恨里面。今天你如果从一个眼光，另外一个眼光来看他，没有错，他这个人已经犯错了，这个人做这个，但是他身上有神的荣美。你看他的荣美，你看他的荣美，这个人他有神的荣美在他的身上，这个人有神的形象在身上，你会越看 你会越肯定他，你会越想要帮助他。当你用这种眼光去看他的时候，这个人就被你建造起来，阿妹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眼光 focus 在一个地方，那个是一个集中在人的这个优点的身上。你知道，其实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记得，就如果你采取一个负面的态度专注在人的软弱的时候呢，你就等于迫使他跟失败连结在一起，这个人就会走向失败。如果你有一个正面的态度，你经常把你的专注集中在他的强项，集中在他的优点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人就会跟他自己那个好的属性连结在一起，这个人就会往那个方向去努力，他就会成功。所以说很多人说啊，我找不到那跟了某一个人，知道有很多看到很多时候，我还记得我在辅导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他来找我，一个母亲来找我们，你知道吗？他跟我讲一句话，我永远没有办法忘记。他说：“我这个孩子啊，非常的调皮。”他说：“我在他的身上找不到任何优点。”你看过一个母亲对我来讲说：“我在我的孩子身上找不到任何优点。”哦，我真的好伤心，你知道吗？其实是有的，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有时候哈，有时候每个人的起跑点不一样，每个人起跑点都不一样。其实很多人他已经很努力了，你知道吗？他已经很努力，已经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可是我们的期待还是这么高。如果100分是满分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从60分开始的呢，有很多人是从-100开始，你知道吗？如果你从-100开始的时候，他要进步到零呐。你知道多不容易的事情啊，那你要为他从-100进步到零，你要献上感恩啊，你要鼓励他。你知道多少人出生在破碎的家庭，破碎的婚姻怎么样，他的背景完全跟你不一样，他所受的伤害是这么大，他从-100开始，你怎么期待他现在马上成为正100？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要讲到说，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挖掘一个人的长项，一个人的优点，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关心到，其实每一个人的起跑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我们要想到说，很多时候不管怎么样，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正在努力的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们就要跟他鼓励。那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往那个方向来成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他在过去的时候就怎么样，每天发脾气啊，这个每天出口就是这个脏话啦，还有怎么样呢，经常去赌博啦。各位，你如果看到他一天不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不要鼓励他？你如果要看他三天不讲脏话的时候，你要不要鼓励他？你如果看到一个月不去赌博的时候，你要不要鼓励他？你不能跟你自己比啦，我从来就没有去卡西诺过，这个人怎么这么糟糕。不，他的环境，他的背景塑造他这个样子，今天他有这样的一点点的成长，你就要鼓励他，阿妹吗？这个很重要哦。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就是要经常发展对对方的美好，最美好的地方把它发展出来啊。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对一切有，来一起来，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盼望啊。心里面把一切画起来，对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信心，所有的事情都有盼望。再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神给我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产业。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来读出来，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荣誉。圣因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是给你们美好的前程跟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你看，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持抱的，就是用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他对我们的看法，对我们的期待，就是我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是神的眼光。今天我们要用这个眼光来看我们四周围的人，来建造他们。用这样的眼光，神都没有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这样子接纳我们了，而且对我们生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为什么不要学习耶稣的这样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周遭的人？可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你们对一个事情有期待的时候，什么叫期待？期待就是你的感情要投入，就是你对他的信任也是一种的真诚，这是一个期待。你期待一个人成长，你期待一个人被建造起来。所以说我们不断的不要这个灰心，对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接下来我们看到钉正但不是定罪。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就是要指正，但是不是批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部分来讲，关键不是说你要不要去指正他，而是你如何去指正他。其实当我们的指正的时候呢，你指正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建造他，你也可能毁了他，你知道吗？那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句话各位有时候不要太误用了，你知道吗？很多人就是爱心说诚实话，直截了当就是你怎么样。不，这句话你不是要叫你这样做的。爱心说诚实话，其实每一个人的自尊心都很脆弱的，阿妹吗？千万要小心，要温和的。你要用，不是用直截了当的说我用爱心说诚实话，就把他指出他的错误出来，不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的自尊心都很大，特别有时候我们经常最容易就是我们不是在爱中来去讲一个人，去指证一个人，我们是在我们的愤怒中在指证一个人，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当孩子这个调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在指证他的时候，那种愤怒的成分多过于爱的成分，阿妹吗？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不是用爱，而是用我们的情绪去指证他。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在。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来看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要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他们。请你们把主的教导画起来，因为这是很重要。当你用主的教导来养育栽培你的儿女的时候，就是一种爱他们的行为。你正在对他们说一句话，说什么呢？就是说你对我的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不能够放纵你，让你逃脱你自己的责任。同时你也在跟他讲一件事情，我非常关心你，我不要让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搞砸了，所以说我必须要为你来立定界限。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今天用主的道来教导他们，让孩子能够走到正道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里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反省自己，当我们在教导孩子指正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省思，我是出于我的情绪还是出于爱那如果你搞清楚的时候，你才去做这一件事情。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刚才读一句话，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知道我们的言语能够去医治一个人，我们的言语也能够去伤害一个人。我们的言语能够去祝福一个人，我们言语也能够去这个咒诅一个人。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知道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我用这样的一个贬低的方式啦，用这个泄气的方式啦来激励他。你知道台湾有一句话就是讲到说互相怒气互相泄气来求进步就是彼此互相泄气你这个不好啦，这个跟你讲这个互相泄气来激励你。我告诉你，当你用这种方式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你种下了一个叛逆的种子。他内心里面没有办法，有时候他内心里面当时候是没有办法反抗你，可是他内心里面就不服，他内心里面被你激的时候，所以说我们的激将法，被你激的时候，你知道他内心里面是不舒服的。经常我们不要用这种方式，因为你的言语经常 可能不小心的话就会去伤害到别人。啊，你知道人有一个倾向，就是很容易，你没有这样有这样经验没有，就是说好久好久好久以前的人家对你批评的一句话你都还记得，有没有？可是人家你已经忘记了别人对你的赞美的话，很容易忘记别人对你的赞美，很容易记住别人对你的批评。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话要小心，不要随便去批评他任何一个人，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他一辈子的，会经常给他一些负面，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个影响。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必须要去学习的。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有几项的建议。第一个，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啊，还有你的动机等等。你知道有时候哈，当我们在学习的，当我们在做一些指导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以前在做辅导的时候，有时候你要教导你的孩子的时候，记得你要先去省察，包括你自己的处理自己的情绪。有时候哈，你知道你在很生气的上班回来，哦，被老板哇，真的很不高兴。回来的时候呢，你看到孩子怎么样，你就骂他。其实你回来的全家人都是遭殃，你知道吗？其实问题在哪里？问题不是他们，问题是我们。所以说一定要懂得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接下来谈话之前要祷告。我觉得这是在基督徒的这个我们的彼此的关系的建造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谈话之前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第三个呢，找对的时间，找对的时间。许多时候我们在指正别人的时候没有一个正确的时间。有一个孩子，一个当父亲的人，他晚上应酬回来，三更半夜回来，就一到家的时候呢，他的太太就告状，他的孩子怎么糟糕怎么糟糕，你知道吗？这个父亲不分青红皂白，就把这个孩子拉起来，把他毒打一顿。打完的时候呢，那个孩子还莫名其妙发生什么事情了？怎么被打了？怎么被打？他就觉得也不晓得被打的原因。这个孩子隔天就离家出走，这个父亲费了一大周章才把这个孩子找回来。这个就是什么？找错的时间。三更半夜他睡得正早熟的时候你把他挖出来打你说这样子的话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好的果效。所以说时间很重要在我们在沟通当中，我们时间很重要。在劝诫之前要肯定对方，还记得 我以前讲过吗？当你要指正一个人之前，你要一句话之前一个指正，你要先有多少个赞美？十几个赞美，十个赞美以上，你十个赞美才给他一个指正，这样的会有更好的果效。好，那有时候指正不是定罪，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聆听并且容许别人回应跟澄清。有时候我们不要一味的只是要自己讲，只是要自己讲，一味的自己讲，没有给对方澄清的机会。有时候你的认知不一定是对哦，你知道吗？你在教导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在跟人家在指正一个人的时候，搞不好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搞不好是你的认知有问题，不是他认知有问题。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件事情，勇于认罪以及悔改。不要经常说父母亲永远是对的，这句话不对。当父母亲的人，许多时候我们要跟孩子 say sorry 的，孩子跟说孩子说对不起的，我这个是我经常在做的事情，对不对？我女儿在点头啊。我这样经常跟孩子说 sorry， 真的。有时候有时候这个教导不对的时候，我会找时间去跟他说 sorry， 这个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认错跟悔改。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是对的。好，那接下来就是提出对对方的这个订正或是指正。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是有时候呢，我们真的是在意见上呢，或者是在一些看法上、喜好上，可能有一些不同，没关系，可以妥协。但是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的东西，我们要坚持到。那这个原则，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指证。指证就是根据你所了解对神的话语、对信仰上的一个正确的了解。那这个不能随便乱妥协的。所以说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这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你越读的时候你越知道尺寸在哪里，你越知道说原则在哪里。 所以说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不会导致于一些界限的一些混淆，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后一点我们要来看到，就是永远不要放弃他人。就算是有些人真的是很难搞，有些人真的是很难去改正，很难去进步的，你仍然不要放弃他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原则是什么？就是要坚定不移的爱心。我们把这一句话一起来读一次，来，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们显出坚定不移的爱来，把坚定不移的爱心画起来，这个很重要哈。把坚定不移，就是你永远永远你不会放弃他，你对他的还是永，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哈。爱是永不止息 ，Love never fail。这个英文的意思是说永不失败的，爱是永不失败，爱是永不放弃。哦，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哈，我们把这一句话，哎，等一下。好，这句话来一起来读一次，来，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持续去肯定一个人，我们相信他，我们让他们能够在生命当中不要继续在活在那种乌烟瘴气当中。这个意思不是说你要去替他承担责任，而是怎么样，你对他有责任。阿妹吗？你能够分辨吗？我不是替你承担你的责任，但是我对你有责任。今天我们教的孩子是这个样子，我们不是去承担他的责任，而是对他有责任。我就是要教导你，让你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一个原则。那通过这个样子的时候，那有很多时候呢，你知道吗？我们看到很多人就自暴自弃啦，自己就自暴自弃，然后呢，坚持一些他自己的解读啦，拒绝你的关心、看法，还有期待、接纳等等哈。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仍然不放弃他，持续去为他敞开你接纳他的态度，但是不是勉强他现在此时此刻就来接受你的看法。不要去勉强他，给他有时间，给他有一个成长的空间，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知道吗，神很有意思的，神从来不会弃绝我们，放弃我们，但是人类往往经常选择离弃神，阿妹吗？人往往选择放弃神，离弃神，但是神从来就没有放弃我们。你看耶稣的这些门徒，我们从神对待他的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就是这样子来把他们建造。他们经常有软弱，经常有这些不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但是神就是这样子的来建造他们。神经常会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说呢，基督徒不怕，就是跟你隔壁讲说不怕跌倒，只怕不爬起来，你知道吗？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不是永远不会跌倒的，信仰是跌倒之后马上爬起来，阿妹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每一个人都是经常会跌倒的，都会软弱，都会失败的。但是失败跟别的隔壁讲一下，失败算不了什么啦。失败算不了什么，每一个人都会失败，但是呢，每一个人就需要被建造，都需要被鼓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经常就是不怕失败，神一直给我们机会，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给神给我们，永远给我们机会。当你们想到这件事情，你要想到浪子回头这个故事，永远给他机会，神的手是永远为我们展开。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胸，能够去建造别人。我相信以前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活出自信，现在耶稣他也要帮助你来活出你的自信。然后我们要结束这个系列的讲道的同时，我要再一次来挑战你们，你们要成为一个鼓励者，让你们的生命的一个这个鼓励者，鼓励别人就成为你的生命当中一个使命。你要不断的去建造别人，不断地提升别人的自信心，这个是很重要的。 当你要去提升别人，去建造别人的自信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告诉他们，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贝，告诉他们他们是何等的有价值，莫过于让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要带他们到一个不同的生命当中，耶稣为他们而死，耶稣对他们的生命有一个伟大跟独特的计划跟目的。阿们吗？好不好？我们眼睛闭起来，当我们结束这个系列的这样的一个讲道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是否从这个过程当中，你学习慢慢去建立你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自信心，学习拥有一个健康的自信心。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今天听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你内心里面有一个触动，你跟神说，神啊，我不止自己要建立起一个正确的自信心，我也要成为一个鼓励的，我要去鼓励别人，让别人活得更好，激发别人的最好的地方，把它激发出来，让别人成功。我很喜欢有一句话这样讲，当你使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就是你的成功。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鼓励者，能够不断的来建造别人，使别人能够把最好的来展现出来，使别人能够提升他们信心的层次，能够活出美好。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求神帮助我们，好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不断的被神来提升，也同时我们也愿意去提升别人，好不好？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